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礼拜二表示，川普总统将会在这个礼拜五上午前往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晤。莱维特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会晤的细节包括时间安排和可能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的计划仍是敲定。莱维特还说，川普总统此举目的是结束乌克兰战争，停止杀戮。不过莱维特同时亦试图淡化外界对双普峰会结果的期望。他说，这个是总统的一次倾听练习，既然交战双方只有一方在会议上，因此川普总统这一次只是前往会场，以便更坚定更好地搞清楚我们如何才能够结束这场战争。据美国 Political 新闻网报道，白宫官员强调，阿拉斯加峰会只是向着和平解决乌克兰战争迈出的一步。一位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此举的目的只是试探普京，看看他是否认真对待和平谈判，并努力促成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三边会晤。法国观点周刊网站礼拜二报道，在美中贸易战持续之际，中共当局将通过合并两家特大型国有造船企业，以创建全球最大的造船企业。报道称，为了与美国竞争，中共不惜一切代价。北京当局将在这个周末完成合并，以打造全新的造船巨头。这家新的中国造船巨头将吸收两家国企，一个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它的主要业务是商用船只，但亦都为中国海军提供军舰，特别是两栖攻击舰，而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该公司曾经建造了305米长的航母山东号。这次合并耗资160亿美元，中共希望利用新公司的巨大规模来降低成本，以应对川普总统发起的贸易战。合并前，这两家公司去年合计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 17%。 合并后，北京预计将能够生产超过530艘船只，总载重吨位达到5400万吨，年营业额预计将达到180亿美元左右。南韩总统办公室礼拜二宣布，南韩总统李在明将在8月25号到华盛顿会晤川普总统，就韩美安全联盟和贸易合作展开会谈。美国已经在7月和南韩达成贸易协议，将对南韩商品的关税由最初建议的 25% 降至 15%。 这一税率亦都适用于南韩对美主要出口商品汽车的关税。同时，南韩同意购买10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并在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李在明此行可能会同川普讨论投资方案的结构和管理方式。南韩总统府发言人姜尤珍在记者会上表示，预计美韩首脑会谈的内容包括扩大两国在半导体、电池和造船等关键产业的合作。美韩双方还将讨论加强防御合作，以应对中共和北韩日益增长的威胁，并将美韩双方的伙伴关系发展为面向未来的全面战略联盟，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和经济环境。据彭博法律报道，美国白宫资讯与管理事务办公室上个礼拜五批准了一项建议规划，对 H-1B 签证申请的优先级进行改革，预计将根据工资级别高低来优先处理 H-1B 申请，以取代目前的随机抽签制度。目前美国科技产业界大量使用的 H-1B 计划，每年有85000个签证上限，每年在申请人数超过上限后，将通过电脑随机抽签决定哪些雇主可以提交签证申请。在2021年，川普总统结束第一个任期之前，国土安全部提出了一项提案，根据工资来分配 H-1B 签证，并将工资分为1至4个级别，优先处理高薪职位，确保 H-1B 签证偏向于拥有高技术的外籍劳工。但是同年，拜登政府撤回了这项提案，联邦法院亦都阻止了提高工资下限和收紧该签证资格定义的尝试。即将出台的新规就表明， 川普政府可能会再次推动修改 H-1B 签证分配流程。彭博社礼拜二报道，中共政府已经敦促本土企业避免使用辉达的 H-20 晶片。据悉，多家公司已经收到官方通知，建议不再使用 H-20 晶片，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或涉及国家安全的私营公司中。目前 H-20 是辉达允许出口至中国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中共此举可能阻碍辉达在中国的业务发展。据多家媒体报道，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大型科技企业解释为何订购 H-20 晶片而非国内替代品。中共网信办在过去两个礼拜亦都已经要求包括腾讯在内的多家科技公司暂停购买辉达晶片，原因是涉及数据安全问题。此外，中共对 AMD 的 AI 加速晶片亦都发出类似戒备通知。与此同时，中共积极推动华为等国产 AI 晶片的使用，和辉达在 AI 晶片领域竞争。中国最大合同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股价亦因预期本地晶片需求增长而上升。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考虑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提出重大诉讼，这一宗诉讼将与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联储总部进行大规模翻修有关。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在贴入面再次抱怨美联储迟迟不肯减息，说鲍威尔做什么总是太迟，他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他接着写话，幸运的是经济形势这么良好，以至于我们已经摆脱了鲍威尔和自满的美联储理事会。不过我正在考虑允许对鲍威尔提出重大诉讼，因为他在管理美联储大楼建设方面做得非常差，而且极其无能。川普补充说，大楼本来只需$50,000,000就能够修复，但是就用了$300亿，真是差。鲍威尔和美联储之前曾经为华盛顿两座历史建筑的翻修工程辩护，并说明了工程成本在施工过程中上升的原因。川普七月视察美联储大楼施工现场时，称翻修成本已经超过$31亿。礼拜二，南韩加密货币大亨 Terraform Labs 联合创办人权道亨在美国纽约联邦法庭就电信欺诈和串谋欺诈两项指控认罪，最高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权道亨因两种数字货币在2022年崩盘，导致投资者损失约$400亿，在美国面临九项指控。这两种数字货币指的是 Terra USD 稳定币和相关加密货币 Luna。 2023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权道亨和 Terraform 公司误导投资者，之后权道亨消失，直到2023年3月因持假护照在黑山被捕。美国和南韩都在争夺引渡权回国受审。2025年1月，权道亨在结束两年引渡程序后由黑山引渡到美国。纽约南区美国地方法院这个礼拜二表示，权道亨已就电信欺诈和串谋欺诈两项指控认罪。这两项指控如果连续服刑，最高每项可判处25年监禁。除了刑事指控外，权道亨已经在纽约的民事案件中被裁定为欺诈罪名成立，需要支付$44.7亿的赔偿金。美国劳工部礼拜二公布的最新通胀数据显示，美国七月的物价指数略低于预期，说明川普政府的关税措施影响有限。根据最新数据，经季节性调整后，七月总体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2.7%，低过预期的2.8%。这个显示通胀压力仍相对温和，市场之前担心的关税会推动通胀急剧上升的情况没出现。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七月份的核心 CPI 同比升幅达到3.1%。高过预期的3%，创下自一月份以来的新高。劳工部表示，住房指数上升0.2%，是 CPI 上升的主要推动力，而食品价格持平，能源价格下跌1.1%。 受军税影响的新车价格亦都保持不变，但二手车和卡车价格上升了 0.5%， 运输和医疗服务都上升 0.8%。 新数据进一步减缓了市场焦虑，交易员已大幅提高对美联储9月降息的预期。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FedWatch 工具，9月减息的可能性高达 95%， 10月份再次减息的可能性是 67%。 星期一，一名中国男子在美国纽约西区联邦地方法院认罪，承认非法走私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受保护野生龟。该男子叫做林伟强，中国籍，目前居住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检方指出，林伟强在2023年8月至2024年11月期间，共对香港寄出222个包裹，内含850只活体乌龟，但在外包装上方布为塑胶、动物玩具等物品。林伟强主要出口的是美国本土物种东部双龟和三指双龟，他们以鲜艳的斑纹闻名，深受国内外宠物市场青睐，但是这两种龟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保护名录。检方补充说，林伟强还在另外11个包裹里面夹带了包括毒蛇等爬行动物。林伟强将会在10月23日被判刑，他面临最高5年监禁、3年监督释放，以及最高25万美元罚款，或者是相当于非法行为所得利润或所造成损失的两倍罚款。日前，当局警告美国公众，华盛顿州一名谋杀疑犯可能已经匿藏在南加州。警方在洛杉矶县的卡拉巴萨斯市发现了他驾驶的汽车。这名疑犯确认是51岁的亚历山大·罗杰斯。华盛顿州长景市警察局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罗杰斯因涉嫌在上个星期二在长景市杀害64岁的杜恩·皮德斯，并企图谋杀73岁的安德鲁·皮德斯，目前被警方通缉。如今多方证据表明，罗杰斯出现在大洛杉矶地区，洛杉矶市郊外的执法人员已经找到并扣押了罗杰斯在案发当日驾驶的黑色宝马车，警方担心罗杰斯可能仍然匿藏在附近。根据长景市警局公布的相片和信息，罗杰斯是白人男子，身高约1米88，体重约86公斤。警方判断罗杰斯携带武器并且危险，因此呼吁公众，如果发现疑犯，请立即拨打911，切勿接近或试图与疑犯接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